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四月底到沙河地区去调研纯碱和玻璃的一个市场情况。调研的结果来看，大家的分歧还是比较大的。那我们基本上是在五一假期前的最后一周去看看市场的一个情况。那一方面，所谓的金三银四旺季的一个小尾巴，我们看看需求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一个表现。另外就是看看整个从上游生产到中游器件商和贸易商，再到下游的一个深加工的生产情况，那看看跟之前比有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变化。来看，我们刚刚说了，基本上的产业分歧还是比较大的。那看多和看空的理由都比较充分。首先，现在看多的话，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玻璃的价格处于一个低位，不光是这个期货价格、现货价格也是处于一个低位，尤其是像沙河这个地区，历史上价格低于1000元每吨的时间是非常少的，所以说现在这个价格，玻璃厂再大幅降价的意愿已经非常弱了。那另外就是全行业现在都是一个亏损的状态，从五一之后呢，沙河的这个天然气啊也在上调这个用气成本，所以说对于玻璃来说，这个原料成本还在持续走强，那么这个对于整个行业来说是一个成本支撑在持续有支撑的这样一个边际变化。那另外就是从供应端来看，当前的这个日容量是非常低的，而且今年以来还是在持续下降的一个过程。那么虽然说现在大家预计计划内的冷修幅度是比较小的，但是后面在行业全部亏损的一个情况下，原料还在涨价的这种预期下，会不会有超预期冷修的产现？那么这个可能是供应端博弈的一个主要的变量。另外就是宏观环境，包括最近这个国际市场的一些缓和迹象，包括这个中美的这个元首会晤等等，再加上未来的一些通胀逻辑和这个宏观好转等等，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宏观对玻璃产业的这个传导其实也是有预期的。另外就是政策方面后面会不会有一些就是相对来说强制性的或者是有助于这个产业结构优化的这种政策去出台，那也是值得关注的。但是这两个都相对来说比较长期一些啊，可能短期没有办法体现在我们的这个市场中。那相比之下，看空呢，现在的理由也是非常充分。那虽然说市场现在这个从供应端来看啊，日容量已经非常低了，然后呢，后面可能也有一些计划内或者是超预期的冷修，但是前期复产的，尤其是有计划或者企业主动去冷修和停产的这些，后面可能还会再继续复产，所以说这部分的产业认为这个日容量再度大幅下降的空间是有限的。那另外就是大家对于终端这一块的数据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悲观的，那尤其是从沙河这个地区也可以看到大家这个下游的一些订单不是很充足，然后开工也不是很积极，那包括这个地产对于这个往中上游去传导的这个过程会是一个玻璃需求长期的一个拖累。那另外就是我们所谓的金三银四，那我们去的这个时间已经是银四的尾巴了，那我们在这个路上也没有看到大量的货运车去进行周转或者是运输，那后面现在的所谓的这个旺季的尾巴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那么后面五方像南方会逐渐进入的这个五月之后吧，南方会逐渐进入梅雨季，那么到时候玻璃的需求这个需求可能是相对来说是运输啊成交这种需求可能会进一步承压，那这个对于这个玻璃来说所谓的旺季表现都没有那么好，那么等到这个后面淡季的话，玻璃的需求可能会表现得更弱。另外呢，可能是最近市场压制比较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现在的玻璃厂的库存是同比最高位的，但是中游的环节库存也是压力空前的。那我们调研的时候是四月底，那湖北这个地区的压力是相对来说比沙河或者是其他地区要更加明显的。那么有一部分产业会认为 为这一部分货源后续持续流入市场，要么对于玻璃厂的成交和出货产生冲击，要不就把这一部分货去卖到期货市场上，那么对期货的这个盘面还会有压制。所以说整个现在市场看空和看多都有这个比较充分的一个理由。那我们从这个市场的情况来看，刚刚也给大家展现了期限它的分化和多空分歧的一个点，再梳理一下这个基本面的一个逻辑。那其实我们如果从这个期货市场上去看的话，那现在的这个不管是纯碱还是玻璃这两个品种，它们的这个价格都是期货价格都是处于这几年的一个最低水平了。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202101130。
趋势性也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估值已经非常低了。那这两个品种的价差也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一个走扩或者是一个缩窄的这样一个这个趋势性，也就是说如果这两个品种套利的话，可能空间暂时来看没有特别大啊。像这个纯碱的现货价格也是处于就是这十年左右的一个低点吧，它不是说最低，但是已经是处于一个非常非常低的状态，包括轻质纯碱和重质纯碱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虽然说我们按照过往的这个规律来看，这个纯碱的价格周期性比较明显，但是现在虽然说是处于底部，但是我们短期是看不到有慢慢的筑底或者是拐点。就是看不到从底部向上拐点的这样一个迹象，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市场可能还是会趴在底部的这样一个状态去维持一段时间的。那相比之下，玻璃同样也是价格处于这几年的一个最低水平。那不管是这个刚刚给大家展示的期货价格，还是现在的这个现货价格，那基本上都是一个相对来说最近的一个底部空间。而且如果我们看这个五一之后的这个市场表现，你会发现国内很多这个地区的价格还是在下调的，所以说整个的这个现货现在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疲软的一个状态。那从基本面来看，这个纯碱的话可能后面会有一些相对的利好，但是在这个利好兑现以前，那市场的供应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开工率是从低位在不断回升的，那整个的这个处于这几年的一个最高位，那虽然说四月初的时候降到了年内的低点就是迄今为止年内的低点，但是之后也是在持续的回升。那么后面好的一点可能就是随着温度的升高，这个企业和装置检修的频率会增加，那么到时候纯碱的供应可能会有一个回落的这个趋势性回落或者是阶段性回落的表现，那么我们预计这个供应会慢慢的降到今年的一个相对低点，那么对于纯碱来说就是一个供应压力缓解的很好的一个时机，那么这个对纯碱来说就是市场看多的一个理由。相对上游的一个压力缓解，那中游相对这个生产端的这个压力缓解，那相比之下库存端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的库存一直是处于这几年的最高位在波动，而且现在还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这个库存去化的周期。那按照以往的规律，在这个检修季的时候可能企业会迎来一波比较明显的去库，那虽然说这两年这个季节库存的季节性它不是那么的明显，但是如果后面说企业检修的力度兑现的比较好，或者是有超预期的表现，那企业库存的压力可能也会下来一些。但是不管是生产端的这个检修力度，还是这个企业端的这个库存下降的这个预期，我们认为它的幅度都是阶段性的，而且可能不会说有特别超预期的表现，只能是说有阶段性的这个缓解啊。那所以说对于全年的供需可能影响不是那么大，但是在这个阶段可能会是支撑市场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 那另外就是纯碱的需求也是持续承压的，虽然说我们从今年的这个市场成交来看，表销一直都处于最高的一个水平，但是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一个中下游在阶段性的一个备货，尤其是像一些轻碱的下游，可能会有一些像碳酸锂这种行业对于原料备货力度是超过了重碱下游的一个备货力度的，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给纯碱带来了一个采购需求的一个支撑。所以说从这个情况来看，整个的这个纯碱需求各个板块也是表现分化的这样一个状态。那采购需求现在的这个经过五一节前的一段补库之后，现在基本上又回到刚需了。那整个的这个区我们可以看一下重碱的两大板块，就是光伏和氟法玻璃，基本上日容量从这个像这个光伏的日容量从三月下旬开始就一直在小幅的回落，然后这个氟法玻璃的这个日容量从这个今年以来就在持续的回落，现在已经是同比最低位了，这就意味着重碱的下游需求已经降到了非常低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对于纯碱来说其实是一个不太乐观的一个事情，而且后面我们刚刚也会提到，如果后面氟法玻璃行业有这个超预期冷修，那么这意味着后面对于纯碱的需求还会进一步下降，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纯碱的需求还是会有走弱的这样一个预期在，那么即便后面供应检修导致供应下来了，库存可能有小幅的去这个库存可能会在检修带动下有小幅去化，但是它如果需求走弱的幅度是更大的，那么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库存可能就没有特别明显去化的一个周期，整个市场的供需压力可能也没有办法出现很好的一个缓解作用。那这个是折合成这个综合的纯碱日度消耗量的一个趋势图，其实也可以发现从这个24年的5月份开始，整个的纯碱消耗量就从高位在一直回落啊，现在已经是处于这几年的一个低位了。相比而言，玻璃好的一点是它的产能已经是处于这几年的最低位了，那么但是我们刚刚也说了，市场对这块分歧很大，一方面会认为有超预期冷修的，那另一方面会认为在冷修的这个基础上后面可能还有复产点火的，所以说这个日容可能就趋势性吧，我们觉得不会太明显了，那整个的供应水平就会处于这几年的一个低位波动啊，大面积的这个改变或者是趋势性的这种可能难以。另外就是我们看到了玻璃的这个产能今年以来还在持续下降，但是相比它的这个企业库存却在持续的累积，尤其是今年以来还是处于同比最高位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像三四月我们所谓的传统的金三银四库存不但没有下降，反而还出现了小幅累积，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整个的需求端走弱的力度是比供应端走弱的力度要更大，所以才导致了供应下降这么多之后企业还在累库，而且现在玻璃面临的一个情况是不光企业在看这个华中地区这个右上这个图，它的这个企业库存压力也是空前的环节，虽然说从四月这个中上旬之后开始有一些下降，但是它的去库速度跟沙河地区比是相对来说是弱了很多的。那虽然说这个五一假期后这两天市场的成交整体来说是表现的比较好的，但是整个的这个去库中游去库节奏相对来说没有特别超预期的一个表现啊。那核心的因素我们刚刚也说了，就是需求走弱的幅度是更大的，那从这个一到三月份房地产的数据我们也可以看到，基本上这个降幅还是跟这个2025年比啊，这个还是就是有部分扩大的这样一个迹象，尤其是像这个竣工面积去年全年同比负增长 18.1%， 但是今年前三个月降幅达到了 25%， 所以说这意味着未来玻璃的终端需求还是会继续下降的，这样一个就是地产行业啊对玻璃的这个终端需求还是会继续下降的这样一个局势，所以说这个就是压制这个玻璃市场长期的一个核心逻辑。短期或者是下游的一个表现来看呢，整个的下游以 low E 行业，也就我们说的镀膜玻璃为代表的整个开工率今年年后基本上就是缓慢的在恢复，虽然说现在恢复到了跟25年差不多的水平，但是如果我们看25年的水平跟前几年比是明显低了一个水平的，所以说整个的下游开工跟前几年比是 降了很多的，这就核心因素就是因为终端不好导致下游的订单不好，那再导致这个下游的开工也没有那么积极。那订单呢，我们可以体现在右边这张图的这个曲线中，那基本上就是这几年的一个最低水平在运行。所以说整个终端地产的低迷导致了这个深加工行业的订单不足，开工不足，然后回款也非常的弱，那就限制了他们对于原片玻璃的一个采购量和实际加工的消耗量，这就是为什么玻璃需求一直起不来，所以核心因素可能还是在终端这一块。但是如果我们看市场短期的成交的话，可能今年年后也都不太好，都是处于这几年的最低水平在波动。但是像五一假期之后，各个地区的成交，看右边这个图的话，它其实红色的这个概率会更多。那尤其是湖北地区，可能产销这两天会好一些。相比之前这个中游成交非常弱，然后还一直降价等等，这个可能是有一些明显的一个改善的。但是其他地区可能也没有超预期的表现，基本上低的话产销有个将近70%-80%，高的话100%附近在波动。但是整体来说，这个我们认为在玻璃的产销里边算是一个能够阶段性或者是尚能维持平衡的一个状态。那像前两年有的时候旺季的时候，玻璃产销一度都是达到。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到了超过200%-300%的这个情况，现在这种行业就是这两年这个行业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所以说可能核心呢还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需求在走弱的这样一个现状。那说了这么多，也给大家去梳理了纯碱和这个玻璃的一个基本面，我们得出就是从我们的研究角度来看，得出的结论是现在市场是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动能的，但是不管是纯碱玻璃都是有阶段性反弹的一个契机。大家关注的变量，一个是像纯碱的它的出口，我们刚刚说了产能还很高，然后产量也很高，虽然后面有减修，但是这个力度可能不会有特别超预期的一个表现。那需求呢也在走弱，那靠什么去缓解压力呢？我们就靠这个出口。我们可以看到今年前三个月的这个出口已经是这几年的最高位了，尤其是一月和三月基本上都达到了将近25万吨的一个单月出口量，那已经是超过了22年的一个出口单月的最高点。所以说现在市场对于全年的纯碱出口量已经上调到300万吨以上了，那么这意味着如果说比如说出口都集中在下半年或者是某几个月，那在如果配合上夏季的检修，那纯碱可能会有阶段性的一个宽松往这个阶段性平衡的这个过程去转移。但是如果从全年的角度去看，即使全年能够出口到300万吨以上，但是对比它产量4000多万吨的一个产量，那即还是一个相对来说不足10%的一个出口数量。所以说我们认为阶段性出口的支撑很难去扭转就是全年的一个供需宽松的一个格局啊，只不过看这个出口能够具体落实到什么一个程度啊。就是成本，那大家很可能都说像一些原料不管是煤炭还是天然气都有一些涨价的这样一个趋势，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个三方机构给的这个成本的话，发现安检法和联检法的成本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个趋势，可能联检法还有一点点小幅向上的这样个迹象，但是非常的不明显。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现在安检企业的利润虽然是趴在这个盈亏平衡线附近啊，但是联检的企业它的有一个副产品叫做氯化铵，那最终是跟化肥相关的啊，最终也是跟我们期货市场上尿素啊同为氮肥。那大家都知道今年国际市场的地缘政治导致整个化肥行业都出现了明显的上涨，所以这个氯化铵作为联检企业的副产品价格涨得也是非常明显，那么这个就导致了联检企业的这个利润修复了啊，从今年三月刚好这个时间节点就是三月初，也就是这个美伊冲突之后发生的，这个价格上来就导致这个联检企业的利润有修复，那么这就意味着后面夏季的检修能不能如期的落实，或者是说我们之前预期的一些高耗能啊，或者是一些小的亏损的这个产能如果受不了会退出啊，这种情况可能在这个利润部分修复的情况下 很难就再出现了。所以说这个对于这个纯碱的这个产能优化或者是成本支撑来说，我们认为是一个相对不利的一个因素。相比而言，玻璃好的一点，它是已经全行业都处于亏损状态了。那虽然说现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行业部分已经基本上亏到现金流的状态，但是从这个我们调研的这个产业反馈的情况来说，还没有说到痛不欲生或者是伤筋动骨的这个阶段。所以说后面虽然说玻璃的这个亏损或者是整个成本还会有进一步走高的这样一个预期，但是可能大的企业能扛的可能还会继续扛一扛。那么后面退出的变量会在哪儿呢？就是那些中小型的这个产线，或者是在这个2021年到2023年这个时候市场行情好的时候刚进入这个行业的这种短的产线，或者是背后没有特别大的一些集团和资金有实力的这个资金去支撑的这样一些产线，可能会有超预期的一个退出。那这部分量有多少，那现在产业也没有给出明确的一个答复。那么但是大家都要盯紧这一部分量，后面可能会对供应端产生比较大的一个扰动。另外就是可能会对这个整个的这个供应和成本都会产生比较大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对比一下玻璃的这个月度产量和消费量，其实发现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一个结论，虽然供应也在明显的下降，但是需求降幅是更明显的，所以很难去扭转它的一个供需矛盾。所以为什么企业没有办法长期的持续去化，也是在于这个供需两端下降的速度不那么匹配所导致的。我们这个后面说了短期的这个颓势没有办法去扭转，但是后面会有阶段性的反弹。那么主导因素像纯碱可能就是我们下一季检修的力度，像这个五一假期之后，像这个江苏啊、湖北啊还有河南都有一些碱厂在落实这个检修了。像下个月河南可能还有一个大厂，它的这个二厂也要检修，到时候可能会对供应量产生4到5万吨的一个影响。那后面就是中长期一点的，就看看有没有什么产能结构优化的这种政策呀，或者是碳排放这种清洁政策清洁这个发展的这个绿色发展的这种政策去有更多的一个强制性。另外就是成本端会不会有进一步的上行。然后另外就是玻璃，它这个关注的量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些没有实力啊，或者是新进的小产线，或者是亏损现在比较大的这种产线，会不会超预期的冷修带动供应进一步下降。另外一个就是跟纯碱比较类似的，就是原料价格上行是不是进一步上行带动成本支撑的一个加强。那另外就是今年可能玻璃供应端更核心的一个关注点，就是在湖北的石油焦产线改原料的一个进度。那么这个现在我们了解到最新的一个状态可能是要时间节点是在8月底，但是可能现在也有一些反馈说是8月底不一定能落实，会到11月甚至是年末。但是这个可能会成为下半年市场一个关注的核心点，或者是供应端炒作的一个核心变量，所以这个大家去关注一下它的这个石油焦改原料的这样一个进度。总结下来就是我们这次调研发现大家相对产业的这个情绪吧都是偏悲观的，但是在当前这样一个低估值的一个情况下，多空的分歧还是比较大的。那我们的观点就是现在玻璃的这个估值还是非常低的，然后产能呢也是处于低位，但是因为需求降幅是超过供应的降幅的，所以说供应矛盾没有办法再快速去扭转。那未来的转机，一个是宏观的一个因素，我们说的比如说通胀啊、地产啊等等这些会不会有超预期的，二是在于这个冷修，超预期的冷修带动的供应下降或者是成本的进一步走强。那么我们这次调研也有一些产业人士告诉我们，可能日容量要降到13.4万吨左右才能达到阶段性的一个平衡。那目前来看距离这个水平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距离的那相比之下，纯碱呢它跟玻璃类似的也是同样处于低估值的一个状态。那短期呢市场可能存在夏季检修成本上升，包括后面中长期一点的就是出口景气度持续维持高位的话，会对国内的供需产生阶段性的一个 这个压力的缓解，但是因为它这两年产能实在是投放的太多了，而且整个的需求还在走弱，所以整个的市场现在面临的是什么呢？中并不缺货，企业库存也高，中游货源也高，市场就不会说出现像前两年那样买不到货的情况，所以中下游也不会说对纯碱去进行大规模的囤货或者是囤积燃料，基本上下游也都维持一个刚需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后面可能市场的这个波动性呢跟这个21年到23年这个区间比都会有一些下降，整个的弹性也都会比较有限。但是现在像沙河这个地区也是我们这次调研的一个集中地区因为玻璃厂非常集中，器件商也非常的集中，所以说纯碱的这个采购需求和刚需还是存在的。那尤其是我们这次了解到像这个玻璃厂可能在纯碱价格1200左右，或者是他们到手价格1200在1到1220的这个区间会有一个接货的意愿，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可能是对纯碱市场一个短期的底部的一个认可。那么